再给我一次机会在当中分享神的话。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从创造的角度来看这个宣教的意思。还记得我两次讲过什么题目吗？大家都还记得哈。第一次讲的是那个，谢谢。第一次讲的是与基督联合的宣教，然后第二次讲的是基督与信徒啊。那我想说，我们讲到宣教的时候，希望就是说能够整体的来看，以至于我们可以知道宣教是什么意思。那我们是在哪个位置上面，跟神一起同工，跟神一起配搭啊。那事实上，宣教脱离不了这个救赎，也脱离不了这个创造这两个的一个主题啊。上次讲到跟基督跟心腹的关系，就是我们跟基督的关系。从创世以前，神就拣选了基督，然后我们是在藏在基督里面的心腹啊，然后才有这个创造出来啊。然后因为我们堕落关系，我们才有这个救赎的回复啊。那因为救赎需要去让更多人到救恩爱主，所以才宣教啊。所以这个我们是在这个是整个历史的发展。我们现在再回过头，能够成为一个从宣教里面让更多的世上的人得到救赎，然后呢回到神原来创造的这个心里面去，然后真的成为基督的心腹。这是整个的这样一个概念。今天在讲创造之前啊，我们神是有智慧的啊，有目的的，他不是随心所欲的一个神啊，所以他创造都有他的一个意思在。整个创造的基础在于神是爱的神啊，爱本身需要有个对象的，不然就没有表达，没有把这个爱能够表达出来。所以他们彼此相爱，那他们是三位一体的神，是一体的，他们也需要有一个对象。所以创造人整个创造是基于神的这样一个爱的一个本性。那神是一个看不见的，是无形的，但是这个创造整个创造界呢是有形的东西。那怎么样子表达这个无形的东西？实际上我们从这个光来看啊，光需要有个光体才能够把光的这个性质表达出来，生命也需要一个生命体才能够彰显生命的这个美啊。那我们人的性情啊，也需要有一个活体来展现我们的个性啊。那神也是一样啊。那神怎么去让他的性情、让他的生命、让他的光能够展现出来呢？就是创造一个人啊，希望在这个人身上把他的生命、性情的光展现出来。就像刚才我们唱到诗歌，愿神的荣光在我身上四射啊，四射啊，那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啊。那后来我们堕落了之后，神就主耶稣就成为一个新的人来，幕后的亚当来，让神的光在他身上发出来，让神的性情、生命在他身上能够彰显出来，以至于我们可以认识父。那信心的行为是一样，信心是看不见的啊，无形的。那怎么才能够表达出这个信心呢？需要从行为来表达出来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概念。那神创造是为什么呢？就是要荣耀他自己啊。那什么叫荣耀？荣耀的意思就是说名副其实就叫荣耀，是一个重的，你叫他重的就是荣耀啊。年长的你就说年长就是荣耀，把年长的当作小孩子，那就亏欠他，就失去他的荣耀啊。荣耀是这样子，所以神本身是一个圣洁的神。所以在他的这个被造里面反映出彰显出他的这个圣洁来，就是他的荣耀。那圣洁是一个所有的美德哈的一个总的词汇吧。他是爱的，他是公义的，他是良善的、怜悯的，所有一切的整个美德哈都在这个圣洁是 utmost， 就是一个最高最高的。那被造的人就把这个神的圣洁反映出来哈，这个就是一个神的荣耀哈，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一样，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给是 神先给我们，所以神是一个会给的神，所以我们神的子民也需要会给，才能够荣耀他，能够彰显他的给。神是爱的，会爱别人，所以他的子民会爱别人，才能够怎么样彰显他的爱，彰显他的荣这个荣耀，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神创造是为了荣耀他自己。那怎么维护这个整个创造呢？就是神的公义，神是有原则的哈，不说爱就没有原则，他是有原则的哈。那他们本身也是各司其职哈，整个旧书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说，父神差遣圣子来，神儿子来，那神儿子父神天众呢差遣那个圣灵来那圣子是为了要荣耀父的人，来到地上他就把人带到父神面前去，圣灵来也是为了荣耀基督的圣子来不是为了荣耀他自己，圣灵也没有来高举他自己所以他们每一个都有每一个的一个工作，一个角色但是呢，是不是这样就一个比一个不如吗？不是这样子那父爱子父差遣爱子，但是他也爱子 ，OK， 然后呢？圣子他差遣圣灵，但是圣子需要靠着圣灵在世上来传道的。那圣子也就是要吩咐他的门徒，你们要等候圣灵，才有能力去为我们做见证。所以他们不说一个比一个哪一个大哪一个小，没有这个问题他们彼此在那边配搭，这个，所以他们都要彼此有这样一个自己的角色的身份那什么这个公义是有个要求呢？就像撒旦，他本来是一个大能的天使，但是他要跟至高者同等，他就怎么样呢？就堕落了是受到神的那个公义的审判。这个超过了，不足也是一样圣经里面说，我们知道行善而不去行的话，这个就是罪过超过或是不足。这些都不是神要的，这个就是公义来维持整个创造。那怎么样才能够表达这个被造的荣耀呢？就是一个和谐，一个很合一的状态。三位一体神是彼此相爱、彼此相顾的，他们也爱这个被造物。那被造物也是彼此相爱，然后又爱他们的创造主所以从我们的这个第一诫命第二诫命就反映出这种性质来那我们来看一段经文那个荣耀怎么样呢那在以赛亚书十一章这边有讲到说你看这些豺狼跟绵羊同居豹子跟山羊同卧，少壮士跟那个肥犊这个同居然后小孩子牛跟熊一起吃这些它一个是好像是很凶猛的一个动物，跟一个很温顺的一个动物，它们两个居然能够相安无事，能够和平共处，这个在我们这个世界是看不到的，但是这个就是神本来创造的这个他的心意，希望他这些万物呢都能够和谐，就像最后讲的时候，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在神创造里面，他们的本性良善，他们不会伤对方，也不会害对方，彼此相顾这个就是一个很和谐的一个状态。所以当万物被造都这样的彼此相顾彼此为对方着想的时候，神的荣耀这个合一这个和谐就得到彰显，这个就是神本来创造的这样一个心意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是一条线这个因为这边没有那么多空间这个两个箭头表示是无限这个一个时间一个 timeline 吧一个无限那我们这个会整个讲到整个创造的过程这边是黄色表示是那个神性的黄色，然后红色表示救赎的，黑色或者灰色表示是那个堕落的有罪性有恶性的然后我们看到创世是第一章第一节，这边讲到神创造天地这边那个King James是用单数的，其他的翻译本都是用复数我想复数是有它的理由的那我们再看第一章的第二节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怎么可能会造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出来所以现在蛮多的人越来越接受，就是说其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这个创造不是我们现在的世界啊。那我们很多科学家发现恐龙啊这些化石，哎，比我们这个人类的历史还要早，这个怎么解释啊？所以其实在这时候有一个神有个创造，只是这个第三第二节的堕落了。那个时候呢，整个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啊，神的灵在水面上运行啊。那我们看到这个，所以现在有蛮多人就说，这个就是一个天使啊，我们撒旦啊，魔鬼堕落的那一刻，让整个神的创造呢，原来的创造呢，就失去了它的一个原来的意思啊。所以这个是在我们现在这个被造的地线发生的啊。所以后来才有神的灵运行啊，然后神说，神用他的话来用六天来创造的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世界啊。然后创造六天创造之后呢，创造的神态一切都是原来美好的哈。所以这个里面啊，六天创造之后呢，神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做了，没有什么需要可以做了，他就歇工了哈。这边他安息不是因为他累了，是都很完美了，他们都已经能够反映出神要他们彰显的目的。都他们达到了，而且他们的功能啊，不只是静态被造的静态而已啊，不只是他们反映出他们该有的性情而已，还有他们的互动啊，这个动态都包括在里面，他们的功能都很美好，所以神看见美好就安息了啊。所以我们来看哈，这个创造一定跟生命有关，因为神是有生命的神啊。那这个生命怎么去维持呢？那植物怎么维持生命啊？那我们从小教我们就说食物，这个植物就是光的作用嘛啊。那光从哪里来？光是从太阳来的。但是我们注意看这个六天的创造里面，那个创造这个植物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太阳啊。太阳是这个天上的这些光体是第四天才出现，第三天就出现那个地是从水里面出来的。然后就有一些植物出来啊，所以当时并没有太阳，但是光是第一天就有的，所以植物当时的一些植物的这个生命来源是什么呢？从第一天的那个光那边来啊，第四天才开始有光体才出来的哈。所以我们发现就是说，我们圣经里面所说的生命跟我们书上从小读的那个知识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读圣经都需要对神的话要有信心，他这样子说。就讲信啊，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们说，我们这些被造物的生命来源是什么？不是太阳啊，是那个第一天的那个光，光照在黑暗里头啊。所以植物它是靠那个光来生存。那当然动物是吃草的啊，那人就吃蔬菜跟水果，果树上的果子。那这些果树上的果子也都是什么？人的自然的生命的维持。那人的永恒生命怎么维持呢？就要靠这个伊甸园里面的这个生命树来维持。所以你说这个自然生命就是我们现在肉体的生命也好，把永恒的生命就是属灵的生命啊，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啊。那有自然的生命的维持是靠什么？当然靠水啦 这个食物啊靠阳光啊。但是永恒的生命需要靠那个生命树啊来维持啊。那我们常常说好，这个在伊甸园里面啊，因为他们那个要维持这个永恒的生命，是需要吃生命树上果子的啊。那这是表示什么呢？我们刚才讲的说，你的信心、你的顺服，需要有行为来表达出来啊。所以你怎么去表达你的信心，就是从你的行为。神吩咐他们说，你不要吃这个知识树，你可以吃其他的一切树，甚至还有这个生命树。所以当人相信神的话，顺服神的话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呢？吃生命树果的就怎么样呢？维持他的生命。他不顺服啊，他偏要啊试试看啊，不相信神的话，不顺服去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他就跟生命就断联关系了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就是要顺从神的意思，还是顺从自己的意思？其实这个科西玛丽主耶稣上十字架前这个十字架的经历，其实在伊甸园已经 在里面的。我们可以说十字架已经放在伊甸园里面，人需要面对这个十字架的考验，到底要顺从自己的意思还是顺从神的意思。所以后来亚当就吃了夏娃吃了，就给亚当吃了。那神说你吃这个知识树果子的时候你就会死，吃的那一天就会死。那他吃了有没有死？没有死。那很多人就说这个就是他的属于生命的死，对，没有错，他就不能再吃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子，他就失去了永恒的生命，失去了这属灵的生命，但是他的自然的生命呢还在活着。但是从神的角度里面看，神的话没有错，他当天就死了。为什么？我们从这个亚当活了930岁啊，那神是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所以亚当并没有活超过1000年，并没有超过神看的那个一天的时间啊。所以当亚当吃了那果子的时候，他属于的生命死了，因为他不能够吃生命树上的果子维持他永恒的生命。他的属肉体的生命、自然的生命虽然可以维持，但是也超过不了1000年，超过不了神看的那一天，当天就死了。好，但是神是有恩典的，他就应许这个女人的后裔，其实这个讲的就是基督，讲的基督。然后女人的后裔跟神的后裔呢彼此为仇，所以从此之后呢，就有两条线出来啊，一个是顺从撒旦的，一个是对基督有信心的，这两条线就出来了啊。那神应许这个之后呢，本来那个亚当给夏娃的名字不是夏娃，是女人啊，一个 man 一个 woman 啊，但是神应许这个女人的后裔之后，亚当就帮这个女人改了名字，叫夏娃。夏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众生之精母啊，the mother of all living。也就是说，亚当跟夏娃他们期待以后从这个女人从这个夏娃有一个后裔呢，是能够拯救的，以至于大家都能够重新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这样一个期盼，所以把这个名字改了。但是他们当时还是那个用那个无花果树上的叶子遮盖然后神就给他换了什么？换了皮皮。这个皮在英文里面是复数的也就是当时被杀的那个动物可能不止一只不能一只。本来这些动物都是亚当亲自在他面前命名你叫老虎，你叫狗，你叫猪，都是亚当给的名称。这些是本来是很和谐住在一起的。就像刚才以赛亚书十一章讲的一样，他们很和谐的。现在他们居然要把这些跟他们那么亲密的动物给他杀了，剥那个皮来做衣服，这是代表什么呢？代表神设立了一个所谓的救赎，是一个替代性的替代性的救赎，一个替代的一个进步来表达这个意思。所以当时神应许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基督。他是做什么呢？他是要流血舍命来救回这些女人，已经把这样一个启示放在那里头了。好，我们看看那个在伊甸园里面这两棵树，一个生命树，一个知识树人需要去选择，我们信神的话顺服不顺服就在那一刻。后来我们失败了，亚当夏娃失败就被赶出来，就有两个基路伯在里面守住，那中间还有一个会转动的剑，还有火。所以我们来看看被赶出来之后呢这些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亚伯献祭，对不对？然后那个该隐这个坏家伙也是献供给神的他们都有怎样献祭物。其实上帝要他们这个献祭物呢，其实祭是预表基督的，预表基督的那也就是说在伊甸园里面我们也是靠信心活的，靠信心才能够得到靠信心去吃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子，我们才能够得到维持这个永恒的生命。然后我们出来之后，我们要怎么去重新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呢？需要相信，也是相信神的话。这篇是神的话， 神的话就是我们说是道，道成肉身就是基督啊，其实是一样的。从伊甸园里面搬到伊甸园的外面，其实这个道理都一样啊，都是要相信神，都是要凭信心才能够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啊。所以其实十字架不是在科西玛尼园他在竹楼地才有啊，在伊甸园就已经开始这个十字架，只是这个十字架功课。夏当亚王夏当还没学会，就把这个十字架能搬出来。那这个人还是要学这个十字架的功课，还是要学习对上帝的信心。但是当然，这个十字架主耶稣来道成肉身，要来成我们的一个神羔羊，他本身也要受到怎么样的一个考验啊？他是一个新的人，他是幕后的亚当，第一个亚当失败了，所以他是第一个亚当来。第二，亚当也是要受这个考验，他是要顺从神的话，还是顺从自己的话？所以我们说，为什么主耶稣必须要从婴孩出生开始做人啊？他不是说十字架，不是说只有他是我们的祭物，来了就上十字架就马上解决，不是？他从婴孩开始过人的生活啊，一直到他这个成年上十字架为止，这一段是考验期。他从第一天的出生到上十字架断命的那一整个33年的过程里面，他都要受到撒旦的考验啊！他是顺从神的意思还是顺从人的意思？不止他的行为，他的思想都是受考验的，他是需要被考验的。他是从人子的，他是一个幕后的亚当来，为了要怎么样呢？创造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他这个新造的人必须要怎么样呢？抵挡魔鬼。所以他有两个战场，一个是在旷野，旷野是代表亚当失败过的地方，因为亚当信了魔鬼的谎言，所以吃了那个果子之后呢，被赶出伊甸园来，之后外面都是什么？都是荆棘丛林的地方，所以那是代表的旷野。所以为什么主耶稣以幕后的亚当的身份来，一个新的人来，他就要去到这个第一个亚当失败的那个地方，再接受撒旦的考验。所以撒旦那个时候40天里面用了很多的谎言来试验他，但是主耶稣都胜过这些试探，没有失败过啊。所以主耶稣来有两个，一个是我们人类之所以会堕落，是因为信了魔鬼的谎言，是受不了魔鬼的试探；另外呢，因为我们信了魔鬼的谎言，我们的行为失败了，所以我们被上帝怎么呢？判死刑了。所以要面对，所以主要是要面对是一个是魔鬼，要救我们，要面对魔鬼，要面对上帝。死亡不是魔鬼掌权的，是神的审判。好，所以他成为一个代罪羔羊，是对神的一个交代，神公义的交代。但是他也要经得起魔鬼的考验。所以在最后的哥哥他十字架上面，魔鬼用一切的手段，好，不管是那个鞭打也好，用让主耶稣在身心里最最最痛苦的时候，希望他出错。因为上帝需要一个十字架，是一个无罪的、没有瑕疵的羔羊。但是撒旦呢，就是要怎么样呢？要破坏这个，要证明他是有瑕疵的，这个神的计划就没了。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而且耶稣是一个人子，他上帝要主耶稣扮演的是一个幕后的亚当，对新的一个人的角色，不要他做一个神子的角色。他在世上传福音，见到人有需要，他行神迹奇事，用神子的能力来帮助人。当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必须要一个祭物，他是一个羔羊，不是要逞强从十字架下来，他有能力，不是。上帝需要是一个束缚的羔羊，所以这个十字架上面也好，旷野也好，主耶稣都胜过了这个魔鬼的试探，所以成为一个真的完美的一个祭物，让神的公义得到满足，最后才能够把救赎出来。所以他说有两句话，他为我们死了之后呢，是父神叫他复活了啊，这是指着他的人子的角色来讲，是他是一个幕后的亚当角色啊，主耶那个父神叫他复活。但是从人子的从神子的角度来讲，他说命是我舍的，我可以捡回来。他本身就是一个永恒的神，他死 捆绑不了他，拘束不了他。哦，所以这两句话是有差别的。一个是人子的角色来讲，是父神叫他复活了；从神的角度来讲，我给了，我当然可以拿回来啊。所以主耶稣在世上的一些啊，什么时候是用人性，什么时候用神性，这是有他的一些道理的哈。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要重新获得这个永恒的生命呢，必须还是怎么样的？伊甸园里面的功课就是信心的功课啊。我们是要相信基督，那基督也必须要受这个考验。所以在克西马尼园祷告，主啊，他是父啊，如果说这个杯不能挪去的话，愿你的旨意成就。哎，就是这个顺服啊，就是主。所以这个十字架就带神满足了，神的公义得到满足啊，神主要是复活了，就信他的人就能够在他的里面跟着回到这个这个跟神能够同在的一个伊甸园是一个。什么代表呢？就是跟神团契的，跟神很有亲密的来往的一个地方啊，一个地方啊，神就恢复了所有信主的人能够透过在基督里面能够回到神面前来啊。若说我们从那个创世纪，我们知道就是说亚当夏娃被赶出去之后，有两个基督徒守在那边，对不对？那我们看到那个摩西他的会幕里面，那个圣所里面，那个。帐幕也是一样，上面绣着什么？两个基督徒。那每一次那个祭司哈，大家就是进去，就是表示什么？帐幕挡在那边，就说就像那个伊甸园被关起来一样，进不去。只有羔羊的血，只有基督的血被洒了，才能够进去。所以主耶稣十字架上面他那个最后死的时候，整个帐幕就裂开两半。在希伯来说，那个帐幕就代表着他的身体脱开了，所以我们这个路就呢就通了，就通了啊，所以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是我们重获生命的方法。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说，当时亚伯献祭，该隐献祭，上帝看不中该隐，不说上帝不爱吃素，爱吃肉，不是这个意思哈、啊。那是因为亚伯懂得这个所谓的近代性的救赎。亚伯相信，亚伯期待基督，亚伯期待这个羔羊，这个神的羔羊，所以他是用这个羊来献祭。但是那个该隐呢，他用自己的方式，啊，就像亚当夏娃，他看到自己裸体，他就用自己的方法，用无花果树来盖。但是上帝不要，要用皮，要流血，要代替的祭物来遮盖这个罪。所以亚伯基本上。他是知道这个救恩的道理，他也期待这个神的羔羊，所以他献祭物是要献羊。但是该隐怎么处理这些罪呢？怎么处理自己生活的一些毛病呢？他是献什么？他的出地里面的出产物没有血的，所以上帝不喜悦他啊。后来果然这个生命不一样啊，一个属神生命的，一个属蛇的后裔的哈、啊。所以后来呢，该隐就真的是杀了这个亚伯，是历史上的第一个死。杀人犯，后来亚伯死了之后呢，那个神再给这个亚当夏娃再一个孩子，叫赛特。赛特的意思就是替代仪式啊，替代仪式。所以希望呢，这个神的近前的后裔呢，能够延续下来啊，延续下来。那我们看到就是说在创世里面说，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娶来为妻啊。这个不是说神的儿子，不是说天使下来跟人杂交，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所谓神的儿子，就是这些近前的后裔，从赛特里面出来的一些后裔，是近前的后裔。跟人的女子，就是那个从这个该隐这边的出来的不近前的这些后裔的女子有交往。本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应该是这个神的近前的后裔应该是分别为神出来，不能够学这个这个该隐的后裔的行为模式。但是后来这些神的众子呢，这儿子呢，就看到这些该隐的那些后裔的女孩子漂亮，就跟他们来往娶妻了。所以我说这个本来是好后裔的颜色就变淡了。然后这些该隐的后裔呢越来越坏，越来越坏，坏到说神看这个世界是坏了啊，都坏了，就越来越黑了，越来越黑了，以至于呢上帝看到地上罪恶很大，所以就后悔了啊。那这个后悔哈、唐崇文牧师有很好的解释， 上帝不是后悔啊。那本来上帝希望是人呢向着他来的啊，但是人怎么样呢？背着他了，背着他越走越远了。所以其实上帝没有后悔，是上帝没有变，是人变了啊。唐牧师怎么表怎么形容呢？他说像我们的地球。我们只看到知道好像太阳从东边出来西边下去，其实不是太阳在动，是地球在动，了解吗？好，所以其实不是说上帝后悔了，是人改变了。 OK， 本来神希望人是向着神的，人背着神的时候，哎，是我们在变，不是神在变。但是因为人没办法理解啊，就像我们只看到太阳在动我们不动一样啊，所以后来是用我们的理解的方式说上帝后悔了啊，其实上帝是没有改变的啊。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发展来讲，这个近期的后里面只剩下谁？只剩下这个近期的后裔，只剩下挪亚一个，其他都黑黑的，连这个近期的后裔都黑了。所以以至于呢神就用洪水毁灭这个地方。注意看一下啊，在第二章在第一章第二节的时候说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个时候的那个光景，神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的光景，跟第一节第一章的第二节没什么两样啊。怎么说呢？当时天下大雨，地下的那个所谓的那个泉源都裂开了，所以基本上天上的水啊，我们在创造的时候，第二天就创造空气，对不对？把那个水分成上面跟下面两层，中间是空气。这时候下大雨的时候，天上的水跟地下的水又怎么样呢？又融合在，又交合在一起。所以那个时候你会看到那个光景跟那个第一章的第二章的第一章的第二节的光景都很像啊。上面用洪水毁灭的时候，就像个光景一样。唯一不同的是，这个时候还有一个挪亚这一家人。是神的那个敬虔的后裔啊。那挪亚这个意思呢是 rest 啊，就是安息的意思。也就是说从亚当一直到挪亚，他们都期待弥赛亚来，他们都期待另外一个安息啊。挪亚方舟也预表了基督，我们在基督里面会免受这个毁灭的惩罚，我们在基督里面心里得到保全，就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在后来我们看到说这个后来我们看到说那个第一章第二节的时候，神的灵在水面上运行。那挪亚方舟那个水平了，水退的时候也是一样，神叫风吹地嘛。你会发现神创造的时候，神的灵都走在前面啊，先神的灵在运作，神灵在运作，这个也是一样，神叫风吹地就干了啊。我们来看看神的创造跟洪水的这个更新的一个比一个对比啊。那当那个雨停的时候下雨一定是乌云满布嘛，雨停的时候光就露出来，然后天上的水止住的时候空气就恢复了，然后水开始退了啊，就地就露出来一样，然后那个鸽子呢就带那个橄榄枝回来，然后有虹出现在天上，这是一个光体的一个太阳一个折射啊，然后这些活物从方舟出来了，就回到陆地上去了。然后呢，挪亚陷阱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人出来了啊。那这个挪亚，你会发现，就是说神的创造跟他的任何一个拯救的这个 pattern 啊，他的行为是都是有他的一个思想，都有他的一个 pattern 在里面。你会发现这个神怎么创造，那神怎么这个用洪水毁灭之后再救回来这个世界，它的 pattern 都一样的啊，一样的。好，后来就洪水这个出来之后呢，哎，我们看见那个韩就因为看到挪亚喝醉酒，所以就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呢就被咒诅了啊。然后闪人就神就拣选一个闪成为他的后裔。这个洪水之后呢，该隐的后裔都死光了。该隐的后裔都不存在了啊，是另外一个，都是这边都是挪亚的后代的，但是挪亚的后代呢又有敬虔的不敬虔的啊，韩就代表不敬虔的部分啊，那闪就是一个敬虔的部分。那我们会看到就是说，第一次亚当失败的时候， 神应许了女人的后裔，这女人后裔是讲谁？讲基督，讲基督。然后挪亚这个就是该隐影响的这些近前的后裔，整个地乱七八糟，神用洪水毁灭之后，又给了一个应许，是什么洪？洪是为什么呢？洪也是指着基督来的。我们看啊，因为这个洪哈就是说洪有洪水有彩虹，我们就不再犯洪水了，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代表基督。啊，在启示录里面看到大宝座上面有彩虹，啊，然后这个大日天使就是基督，啊，他的头他是披着彩云，头上有红，脸他的脸像月头，脚像火柱一样。其实这个就是预表基督，啊，这个红呢，不是说只让我们知道啊以后不会有洪水啊，不是这个意思，是一个应许，应许基督啊。到我们这个闪的后裔也是一样，亚伯拉罕这他们都是那个闪的后裔。后来这个巴别塔是什么人盖的？就是韩的后裔，韩后裔盖的啊。所以这里面在这个韩的后裔也是要抵挡神，要跟神同等的时候，这个神就在闪的后裔里面拣选了亚伯拉的后裔。也就是你是基督啊，后来说啊，不是这写字打错了，大卫的子孙都是指着基督来的。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说神的创造跟神的恢复啊，都有他的一贯的一个形式的一个想法跟 pattern， 然后都是怎么中心都是基督，都是基督，都是基督。所以我们看到，自从撒旦堕落以后，他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过啊，都是抵挡神啊。那神救赎人类的一个方法，就是要对女人的后裔、对基督有信心啊，这是近前的后裔，一直到末后的亚当，基督道成了肉身出来了啊，这个时候的一个神的工作啊。我们再来看看神创造的工作跟那个基督救赎的工作又怎么一个对比啊？那个光把那个黑暗光就把那个光跟暗分开来。那我们从那个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其实约翰福音就像一个新约的创世纪一样，都它的第一章是讲光啊，第二章是讲一个婚宴，讲一个婚宴，就是讲男女啊，然后第三章就讲他的那个十架啊。所以我们来看看啊，这个怎么对比吧。那光分开黑暗，主耶稣道成肉身也分开什么旧的创造新的创造。一个旧的创造就是从亚当来的一个旧的人啊，这亚当里的人跟在基督里的人就分开两类人。那空气分开上下水啊，这个水有人说这个水有包含着那个人的意思啊，那一个是属天的，一个是属地的啊。空气是有这样一个就分开两上下的水，同样十架也分开两类人，一个属天的子民，一个是属地的子民啊。然后地从水面上出来发生植物也是一样，基督从死里复活啊，像从地里复活，然后把这个生命带出来一样啊。然后天上有大小光体，那表示什么？基督升天，然后照耀大地。本来这个救恩是给犹太人的 covenantal 是一个立约的一个救恩，但是现在基督复活之后呢，是 universal， 是一个普世性的一个救恩的信息啊。然后呢海跟地满了活物，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撒旦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地也被咒诅了啊，整个地球整个宇宙因为人的罪都被污染啊。我说现在太空中很多垃圾都是人造出来的，所以受造物都在那边也是叹息啊，希望这些种子能够显出来啊，这些希望能恢复过来啊。那第六天神造这个像神的人啊，那主耶稣来就是恢复我们像神，恢复神的形象的样式。那第七天神歇工，那这边是基督的工成就啊。上次我在这边有讲到，主耶稣有讲过两只成鸟，一个是十字架上讲成鸟是代表什么？人的救赎工作完成了。第二个讲成鸟是讲什么？他要更新这个天地啊，这里面不只包括人，包括这个所有的被造物，新天新地要来，他都是自己成了更新啊，做另外一个安息啊。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神的创造跟他的救赎是有一贯的这样一个 pattern 啊。所以从 人的角度来讲，上帝为什么造人呢？就是要为了荣耀他啊。那造人的时候就有他的形象样式啊。那我们说这个上帝体的神啊，天父是看不见的，那人是没有形体的，但是只有基督那种形象样式。但是所以其实我们说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人是什么？就照基督的形象的样式，但里面的性情都包含上帝体的性情在里面。但是我们堕落之后呢，那主耶稣来救赎我们，让我们使万年做主的门徒，就是怎么样呢？恢复他的形象样式，要披戴基督啊，有把这个生命活出来。那到那一天，到那一天，我们就真的是就像基督的荣耀的身体一样啊，就在像那个这个腓立比书说啊，他按着那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的荣耀的身体相似。啊，那个时候我们复活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已经睡了基督徒醒过来啊，复活跟地上的基督一起被提到云里面去，跟主耶稣相遇。那时候我们的身体都要改变啊，从这个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从这个卑贱的变成跟基督一样的啊，很类似的一个荣耀的身体来啊。这是整个神的这个整个救赎过程啊。那伊甸园本来就是代表一个神创造人就是要跟人同住的，要跟人有密切的关系，有一个团契生活在伊甸园里面，这是个代表。但我们人类堕落之后呢，哎，那人上帝跟人的同住交往在哪里啊？我们在最黑暗的时间，在方舟里面，还是一个人跟神体交流的地方。然后到伯特利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雅各啊，那个因为抢了这个欺骗了米莎，要到拉班家去的途上睡觉做梦，梦到天梯啊。那个时候他醒过来说：“哦，这个不是普通地方啊，这是什么天的门，神的殿啊，神 the house of God 啊。”所以其实这个神的殿的意思就是说，有了人一定有一块地，神跟人交流需要地方啊，这个地方就是神的殿啊。那这个神殿是一个概念，当时就出来了，到后来才经过我们在那个会幕啊，摩西的会幕也好，或说大卫的圣殿也好，这些都是怎么样神跟人的相遇的地方，都一步一步的启示。印照主耶稣的时候，他说最后的我们神殿是什么？就是他自己，也就是我们啊。所以我们在看到那个启示的时候，其实那个新妇跟几乎是跟新耶路撒冷同一样的意思啊。我们住在哪里？住在新耶路撒冷啊。住在哪里？那个也就是住在基督，就在神里面啊。神住在哪里？就住在我们啊。我们在他里面，他在我们里面啊。所以神的帐幕在人间，就讲所以一样的。所以神创造人就是要跟人有密切的关系，跟人要同住。那这样一个信息，这样的启示，一直在历史里面都一直在那个讲着。那神创造人要人去治理这个地啊，这个地是什么？不是说所以人基本上在地上做王了啊。那这个做王不是说只有那个权柄的那个行使啊。那我们知道那个今天有念到这个雅各跟约翰啊，他们说一个要坐在基督的左边跟右边啊，他们想要做大啊。他主要说你搞不清楚啊，那个我们那个天国里面不是跟现在一样啊，天国里面是什么？你要做大就是要服侍大家啊，服侍大家。所以在天国里面，我们现在因着信主，我们就服侍人。在天是耶稣自己那个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就是为门徒洗脚一样，一个王来服侍大家，这个模式一直持续到永久。所以这个治理，神的治理模式不是说像现在的那个总统啦、皇帝的这些行使权利，不是这样子，他服侍的，做仆人的。所以当神恢复了这个新天新地，我们要跟基督一起做王，不是说哇坐在宝座上面，哇开始就命令大家，不是，要去做大家的仆人哈。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那个新天新地会和谐啊，强的照顾弱的，弱的当然就没有埋怨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神的整个创造的心意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的创造跟神的恢复里面， 那另一次是用洪水来毁灭。其实与其说毁灭，另外那一次就是来洁净啊，来洁净啊。我们在这个新经里面看见啊，在彼得前书彼得说，这个挪亚预备的方舟啊，那个水啊，就表明洗礼一样，就表明洗礼一样。所以这个第一次呢，这个地污染的时候，神是用水来洁净。到后来呢，等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是用他的道，用他的血，用他的灵来洁净这个地哈。我们来看看哈，是吧？主耶稣他就跟门徒说：“我讲给你们道，你们就洁净，你们就洁净了。”然后他的血也洁净，这我们都知道。甚至说借着神的灵，我们也得到洁净啊。这些都我们看看哈。主耶稣那个受洗的时候，不是有圣灵降下来吗？啊，那那个时候圣灵是用那个鸽子的形态降下来。那同样的，他的教会受圣灵的时候，是圣灵降来是什么？火蛇。那火代表什么？火代表洁净，火代表洁净啊。我们再从这边好，再回到伊甸园看，当时在伊甸园守住的是什么？两只基督徒，还有什么中间的剑跟火，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救赎教会之后，教会就经得起这个剑跟火的考验，能够进入到神的地方去啊。所以在五旬节圣灵降下来的时候，那个火代表洁净，也因为我们能够经得起这个火的考验，经得起这个剑的考验，因为那个剑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担当啊，那个剑。你可以说圣灵的宝剑，神的道也好，神的道是有公义的，你必须要有公义的一个标准，才能够进到里面去。所以，第一次世界的这个洁净，神是用洪水；到后来呢，将来再来的这个世界的末了，那神要用他的火来洁净，到后来才新天新地出来。所以从这边我们看看，从洪水的那个拯救也好。从基督的拯救，一直到神怎么在造我们这些人，跟他的那个第一个第一篇的创造一样啊。如果说你们有空，自己回去看看，把这几个放在一起，六天的创造，这个洪水的恢复，然后主耶稣的救赎，跟他的儿女的建造，几乎是同一样的一个 pattern 啊。那他造成肉身啊，分那个亚当里跟基督里的人。那同样的，神救赎我们，我们分我们里面的一个新的人跟旧的然后在里面。十字架分两种人啊，我们在十字架分，我在我们里面分到底是神的意思还是自己的意思啊？那基督带来，基督复活带来生命，我们也需要活出神的主要是复活的生命出来。那基督升天啊，那教会要发出那个活出基督的样式出来的时候，就像。发光一样啊，这个在那个这个在但以理书有讲啊，像那个智慧人，他发光就像天上光一样啊。那现在所有的被造物都在等神的种子显示出来，能够他们也被在主耶稣更新新天新地的时候，他们也被一起更新啊。这个时候，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宣教十万里做主的门徒，就是这个意思啊。那这边恢复人的形象，就是我们要披戴基督，当成了就是在基督的安息啊。所以我们在，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说，神宣教不说只有一个宣教的事工，宣教是跟神的救赎息息相关的，这里跟他的创造有关的。那他的方法呢，都是神的方法，神一贯的作风、一贯的想法都这样的。所以今天跟大家大概用这样一个在历史里面。神怎么来启示基督啊，来启示的救恩，然后我们怎么样子跟他一起配搭啊？我们大概有这些观念之后，我们的宣教能够做得更扎实，而不是做人的工作啊。那个像生命树跟知识树一样，我们不是说不吃知识树我们就没有知识了，在生命里面包括一切，生命树包括足够他们治理全地的这个知识都在里面。但是他们一吃知识树之后呢，他们就已经没有生命，什么都没了。今天我们服事也是一样，是继续靠着知识呢，还是靠着从神来的生命？ 哎，这个就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希望今天跟大家分享啊，我们对宣教有一个更全盘的一个了解，是神的一个啊整个重建的计划，是在永恒里面，就像是我说的一样，我们都在预备神的羔羊，我们是被邀请的，被邀请之后呢，我们就变仆人去邀请别人啊，就像今天的诗歌一样，叫我使我叫人蒙福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知道这些神的一个计划之后，我们怎么跟啊跟神配搭啊？其实上帝神从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拣选了一批人，我们现在已经得救了教会，怎么把这些已经拣选的人再带到他的羊圈来？就像今天所唱的诗歌一样，他的血已经把我带回来了，啊，他的恩典也要怎么样把我带进这个羊圈来啊？那我们希望就是说一起，跟神、跟圣灵一起配搭，怎么在这个宣道的路上一起走，让神的国能够早日降临，让全地都充满神的荣耀。很高兴今天看到海轩的夏令会的那个单子哈，如果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去参加啊，在那边我们会有更多的一些交通啊，我们大概慧贤，我看他慧贤，他大概六月初就回去泰国啊，那我是要留到那个夏令会之后才回去，那也许以后还有还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在交通交通，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主人是该死的，主人自己犯罪，主啊，本来应该是跟你永远隔离，因为做你的爱，你用你的爱子的生命跟宝血来救赎我们，让我们能够重新回到你面前来，主跟你分享你的生命，分享你一切的美德，分享你的荣耀，主们何等的荣恩，主们为这个感谢，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心之后，能够怎么样跟你一起同工，主啊，把那些你所在基督里拣选的人，把他找回到你的羊圈来。谢谢主，求你赐给我们力量，圣灵常常充满我们，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知道该往左还是该往右，能够走在你的旨意，讨你喜悦。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的名。
阿门。